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天象和天气啊。首先呢，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春节期间的天象情况啊。在15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5点11分，月球过降焦点。16号大年初一的4点51分呢，将会发生一次日偏食，最大时分0点599。不过见食地点呢是在南极洲大部分地区、太平洋极南部、大西洋极西南部以及南美洲的南部等地啊。那只有到那儿附近去旅游的朋友可能有机会一睹。在16号的5点05分迎来新月。17号的0点09分，月掩金星，而这一次掩食金星呢，也是2018年唯一的一次月掩金星的现象。在太平洋东南部、南美洲南部、南极洲极小部、大西洋南部、非洲西南部可以见到金星的亮度达到-3.9等，月龄1.5。不过由于适逢白天，不易观测。17号的11点16分，海王星合月，海王星在月亮以北1.7度。17号的20点27分，水星上合日，此时水星不可见。19号的1点18分，太阳到达视黄经330度，就此迎来雨水。20号的16点04分，天王星合月，天王星在月亮以北4.7度。21号的22点14分，金星和海王星，金星在海王星以南0.6度。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上海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傍晚转阴有小雨。今天半夜到明天早晨，长江口区和东部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2到3级。今天半夜转东北风4到5级，长江口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7度。明天相对湿度65%到95%。农历狗年新年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继续狗年讲狗系列。在如今大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名的那条打引号的狗莫过于 AlphaGo 了。在连续击败围棋、象棋高手之后， AlphaGo 又会有哪些新动作？除此之外，在科技圈还有哪些著名的狗型机器人？脑洞继续开打，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们还会遇到哪些特别的狗呢？今天晚上我们会邀请 IT 专家和科幻作家一起聊聊与狗有关的那些黑科技。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参与互动，能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马上开启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出消息，本月12号发射的北斗3号全球组网第三组卫星目前已经进入正常工作模式。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将对卫星进行姿态调整、轨道捕获、开通载荷以及在轨测试等工作。接下来呢，测控中心还将择机转入卫星的长期管理，对卫星进行持续状态监视和轨道维护，确保其满足北斗3号全球组网要求。前天下午的1点03分，我国采取一箭双星方式，在北斗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北斗3号工程第5、第6颗组网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也是我国第28、29颗北斗导航卫星，将与此前发射的4颗北斗3号导航卫星一起组网运行。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透露，今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预计将执行以北斗卫星组网、嫦娥4号探月为代表的35次发射任务，发射密度将会再创历史新高。 近日参加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的向阳红零幺船完成了南极航段海洋综合科考任务，获得了丰富的科考成果。我们也来听央视的报道。
向阳红零一船的南极考察历时46天，在南大洋西风带中心的关键区域获得大深度全水深综合海洋要素观测剖面，还成功在南极鲍贝尔海部放了两套深水潜标，好比给南极大西洋扇区带上一个动态心电图。不仅如此，还在南极大西洋扇区开展了480道海洋高分辨率多道地震探测，清晰地展示了海底以下2至3千米的真实情景，酷似给海底地壳深部做 CT 或 B 超。这也是迄今在南极获得的分辨率最高的地震探测剖面，并连创我国南极科考三个第一，首次在南极采集到证明天然气水合物和热液活动存在的直接产物和标志性样品，首次对南极大西洋扇区的鲸类等海洋大型哺乳类生物进行系统观测，并发现了座头鲸等鲸类的密集分布区，首次在南极大西洋扇区发现海洋微塑料的存在，预警人类活动的污染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通过本次多学科综合科考，我国科学家全面了解了南极大西洋扇区海洋资源环境格局的历史与现状。接下来，向阳红零一船将继续开展南太平洋海洋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预计于今年5月返回中国。
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方面的消息。最近，阿里安全实验室发现微信的一个重大漏洞，攻击者只需要发一条信息，就能完整克隆受微信账号和聊天记录，甚至能够实现微信钱包支付，并且窃取隐私信息。对此，微信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前天发布文章承认了漏洞存在，并表示已于2月9号针对这一漏洞紧急进行了版本更新，同时还发布回应提醒微信用户尽快升级旧版本。百度公司昨天发布去年第四季财报，营业收入达到236亿元，增速29%，与上一季度持平，运营利润48亿元，增速118%，比上一季度大幅增加。百度还在财报中表示，爱奇艺近日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中兴通讯近日是公布了 5G 新战略，在2018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媒体沟通会上，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樊晓兵表示，中兴每年投入30亿元，已经组成4500多名技术专家团队，投入 5G 标准制定、产品研发和商用验证等。中兴还透露，在本月底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会上，将推出首款全面屏手机以及一款 1.2Gbps 下载速度的类 5G 体验智能手机。中兴预计 5G 商用移动终端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发布。苹果2018年股东大会昨天在新总部 Apple Park 召开，首席执行官库克透露，苹果有近10亿用户，这一数字包含 iCloud 和 Apple Music 用户。另外，库克称，自去年11月 iPhone X 发布以来，其客户满意度已经超过其他所有型号，达到99%。与此同时，苹果的可穿戴设备的规模达到财富300强公司的水平。美国科技与零售巨头亚马逊决定在非主要的业务部门上裁减几百名员工，原因是近来亚马逊业务的快速成长造成部分部门的员工过多所致，所以决定进行进一步的裁员动作。据了解，亚马逊这次的裁员是年度计划的一部分，不过虽然有个别部门裁减员工，但在主要部门当中仍然会继续招聘。与此同时，亚马逊计划推动新型医疗业务的扩张，试图向医院直接销售门急诊和手术室所需要的设备。目前亚马逊销售包括缝合线在内的医疗用品，但品种有限，不销售髋关节植入物这样复杂的产品。他们近期已经多次邀请医院管理人员前往其总部交流。消息公布之后，包括多家医疗供应商股价下跌3%以上。 Uber 公司很担心签约司机们一直开车不休息。最近呢 ，Uber 在美国推出了一项功能，规定司机在连续驾驶12小时之后，必须休息6个小时才可以再接单。Uber 准备在下一个版本的 App 当中增加这个功能。上个月 ，Uber 计划在英国推出类似的功能。一项数据显示，在美国每年有6000起致命事故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而商业运营的司机是最容易疲劳驾驶的人群之一。最近，英国西约克郡警方试图使用一种新型的移动指纹传感器，能够在1分钟内识别出指纹主人的身份。这款新型移动指纹传感器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移动无线接收器，能够连接前线警员的智能手机，然后使用新生物识别服务，在警察和移民数据库当中搜索个人信息。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